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那么中国官媒呢，在6月3号的时候突然调高了针对美国的挞伐的挑门调门，不过这次针对的是几家重量级的科技公司，包括谷歌、苹果还有微软等公司，指称他们呢配合美国政府的所谓这个棱镜计划对中国进行窃密。同一天呢，纽约时报披露谷歌在中国的这个业务突然遭遇大规模的干扰，谷歌这包括这个邮件箱还有谷歌搜寻引擎还有这个日历等业务呢全部都不能用了。那么为什么这个美国的科技公司一夜之间成为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明批暗堵的这样一个对象，我们今天就来谈一下这方面的这个情况。
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为您介绍第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张教授您好。
您好，
欢迎您。张博树先生在新泽西市是通过 Skype 来参加节目。另外一位为您介绍是中国媒体审查研究学者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欢迎温先生。温云超先生是在纽约，也是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另外我们还有热线电话啊。
是，给大家再说一下这个热线电话的号码，400120051，400120051。那么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电话参加节目讨论。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一个话题的这个讨论。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谷歌等科技公司呢，突然间成为中国官方明批暗堵的对象。我们首先来谈一下这个所谓的明批啊，也就是前天就是6月3号的时候，中国的官媒《人民日报》还有这个英文的这个《中国日报》都刊出了这个文章啊。这个文章主要是介绍的是中国当局国务院的方面啊发布的一份新的报告。这个报告呢是对美国在全球的这个监听行动所做的这样一个研究报告。那么这个报告背后当然有一家这个公司在负责在这个搜集这些方面这个信息。这个报告出来了以后，这个中国的媒体官媒啊就突然的高调就对这个事情加以这传播。那么在当中呢特别强调了美国的几家科技公司，一个是谷歌，还有一个是苹果，还有一个就是微软，这几家公司呢特别强调他们在美国政府的这个棱镜的计划当中起到了配合的作用。我看到一些这个媒体报道说谈到就是西方的媒体引用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人民网上的这个文章的时候提到 quote 了一句话，就是节选了一句话说这些公司如果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在我上去看到相关的报道以后，这样类似的这个词语已经没有了，所以我无从查证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二位来谈一下你们怎么样看待这一次这个中国官媒呢特别把这几家美国重量级的科技公司给拎出来了。
是，我们首先请张博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的，张先生您好。
好，那下面我们就请温云超先生。温云超先生，您是研究中国网络审查的这个学者哈。刚刚肖群提出来这样的一个现象，您是不是可以发表您的看法？
我想毫无疑问，这篇文章有当即有提升调门来批评美国政府对中方的一个黑客攻击的指责。但是我们看到这篇来自于中国经济周刊的文章呢，它引述的主要还是国务院新闻办和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发布的美国全球监听行动记录这份报告。这份他在报道里头提到呢，就是说中国有关部门经过几个月的查证，发现针对中国的窃密行为的内容基本属实。但问题在于这份美国全球监听行动报告基本上都是引用了外媒的报道，所以这份报告有事实上有没有提供这个就是说针对中国窃听行为内容基本属实的这方面的证据呢，事实上我是没有发现。所以就是说如果把这篇文章和美国全球监听行动报告这两份东西对比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是在说车轱辘话，自说自话，不仅没能提供任何的有效的证据，甚至针对谷歌、微软这些公司的指控也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明，基本上还是援引了媒体的当时关于 NSA 或者是做斯诺登的报道。所以在这方面来讲，这篇文章它的主要目的我想还是给国内的民众看的，它并不是给研究的学者或者是外界看的。
嗯，好，
我们刚才那个张伯树先生他那个连线断掉，不过我们听说他回来了。在请张先生呢发表自己的看法的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呢我在这个节目之前准备的时候采访了一下这个美国的一个保守智囊机构叫传统基金会的一个亚洲防务项目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员，高级研究员，是一个专家了，他名字叫程斌。那么程斌呢就这个事情发表了他这个对中国当局在这个时候抛出这样一份报告背后呢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经济还是政治方面的这个动机，他发表他的看法。我们先来看一下，听一听这个程斌的这个看法。我们来看一下，这传统基金会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员程斌先生，我们在接受 VOA 卫视采访的时候就这个问题发表他的看法。他说中国一直声称自己是这个网络攻击的受害者而并非是肇事者，同时呢也一直在这方面指责美国。而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公司和当局也想借着这个美中在这方面的争执把美国公司挤出中国政府服务市场。说到这里，婉成，你今天早上还告诉了我一条这个相关的这个消息，就是说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把这个微软 Windows 8，就是微软 Win 8拎出来，在这个央视遭到了批评。
对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所以我要请张伯树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因为在星期三又出现这样的新闻，刚刚肖群谈到的那个，比方像谷歌啦什么的，这个抨击是在中国的这个平面板上面的哈。但是这个昨天出现是在中国的这个央视，而且这个全国性的新闻节目上，就讲到说这个央视就大力的批评这微软的这个 Windows 8啊，这个系统呢不对，因为这个系统呢它跟美国政府合作在一起啊，从事间谍活动。
他是说这个系统里边有一些这些收集用户的信息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所以呢他把它排除到这个政府采购之外，就政府不能采购微软这个 Win 8这样一个系统。那么这样一来呢，政府采购在中国相当大的一块这个市场，那么对于这个公司来说是非常大的一块利润。那么我就不太清楚的，就是说你把这个微软如果要是挤出去了的话呢，那么中国的现在这个用户到时候会用什么样的操作系统？那么张先生请您谈一下您的看法啊。
好 ,OK, 这个事儿吧，这个我最近也一直在关注这些个情况啊。
对。
我觉得我这个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我们要区分开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呢是说这个中美网络战啊，从最近这段时间来看的话呢，这个事情显然是在加快，是吧？那么，还有一个重要角度的话呢，实际上是涉及到中国的互联网自由，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话呢，在谷歌这个问题上，不是说今天这个才引起大家的注意。早在2010年啊，我记得啊，当时的话呢，就是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是吧？中国政府的话呢，说这个谷歌公司是吧，做了很多事情，说违背啊，或者是不适合中国的法律啊，然后的话呢，把它逐出了中国市场啊，特别是关于互联网这个搜索引擎这一块服务。那么在最近的话呢，好像这个事情啊，人们更多的关注的是中美两个政府之间的网络战的这样一个内容啊。我觉得话呢，作为政府和政府之间，是吧？因为现在的话呢，这个网络是吧，互联网作为一个新的通讯工具，的确的话呢，这个各国政府都很重视。那么作为中国和美国之间在新的形势下的这样一种我认为它是一种冷战，是吧？在这个冷战的背景之下，那么双方的话呢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博弈，这本身并不奇怪啊，这是两个政府之间，是吧？那么他们都在做这方面的角力。
嗯
啊，但是呢就中国而言，因为中国本身现在仍然是一个集权国家，是吧？他对这个互联网的控制在全世界是很有名的，对吧？所以呢那个如果从中国的互联网自由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倒发现的话，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政府指责这个美国政府窃密也好，是吧？指责美国的这些个相关机构来监听中国的军事、商业，甚至是公民的个人的隐私，是吧？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呢，其实很多恰好是这个过去这么多年来，是吧？中国政府面对自己国内的公民，是吧？他在这个通过互联网的实时监控的时候所用到的手段，
嗯，
对。
那张博树先生呢，您刚提到确实啊、这个呢和我们待会儿要谈另外一个问题呢是两方面问题、那么这个报告呢实际上我们认为是他对这前一段时间那个美国司法部对中国的这个五名啊军方的人员进行了这个检控这个事情做出的这样一个回应，实际上是政府和政府之间的这样一个对峙。那么但是呢他在这个当中呢特别把这几家科技公司给拎出来的话呢，您觉得是不是背后也有一定的这个商业因素在里边，就包括保护本土的商业因素，包括这个之前呢谷歌的这个事情呢，我们知道谷歌当时被中国给封了，当时这个搜索引擎封了以后，后来是绕道到香港去了，那么受益的是百度，大家都知道这方面情况。
是 是, 是，当然这个贸易战这个因素我们不能否认，肯定有这个因素啊。我记得当时这个前几年我在北京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社科院工作嘛，社科院的话当然是这个国家机关，他在这个政府采购这一块里边，他会买很多东西啊，比如说社科院用的一些电脑啊，一些其他的一些设施啊，是吧？那确实这是很大的一块。啊，现在的话，通过这个方式把微软的产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个美国公司的产品，啊，我不再采购你了，是吧？我的理由是出于我的这个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是吧？当然，这样的话呢，他要使用这个国产的产品，啊，这里边有贸易战的因素在里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大概在我们今天观察这个问题的时候，这还不是主要的，啊，这是个次要问题。
嗯。好，我们先把这个放一下。我们刚才提到另外谷歌呢，谷歌你看刚才中枪了。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说的这个暗赌呢，是指这个《纽约时报》在6月3号，也是同一天呢，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呢，谈到谷歌呢近期在这个六四之前突然遭到大范围的在中国的大范围的这个业务上的封堵，很多的这个谷歌的产品都用不成了，包括谷歌搜索引擎、
地图、
谷歌的这个叫什么日历。还有谷歌的邮箱 Gmail 都没有办法上去了。那么他们做出这样一个分析，
肖迅，我在想啊，就是说大家纷纷猜测说对于谷歌的这个大规模的干扰，很多人立刻联想到了六四，
对，
是不是？
因为这个事情刚好发生在六四之前，
对，
所以大家想说这个事情可能是跟于这个中国对这个媒体的这个封堵还有这严控有关系，因为害怕这个信息传播出去以后一切都维稳为上嘛，对吧？温先生，我想他可能对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比较清楚一些。那么温英超先生，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我想毫无疑问，这次官方对Google 的这么一个骚扰和封锁，是针对六四25周年。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Google 的邮箱、日历和翻译这些产品不能访问之前，我们已经监测到一些很奇特的骚扰的现象。以前中国对 Google 所有的 SSL 的流量，它其实都采取了一些骚扰性的封堵措施。但是呢，以前是每半个小时的前10分钟可以访问，然后后20分钟被封锁。但是呢，在最近几天来呢，他们把整个的周期改成了10分钟之内，前3分钟可以访问，后7分钟封锁。他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大大的去增加大家在访问 Google 服务时的难度。一方面，他们试图用这种方式，降低大家使用 Google 产品的欲望，例如利用 Google 搜索或者是 Google 的 Gmail 这些邮箱，特别是 Gmail 的邮箱，他们有足够的安全的措施，中国当局是很难审查过滤其中的内容，所以他们不得不采用这种骚扰式的方式来阻断大家的访问。当然最后我们发现在六四前后这两天，包括所有的 SSL 的流量，就是加密的流量，基本上都受到了封堵，也就是说导致大量的产品不能够访问。这个我想官方目的还是针对就是说像 Google 新闻这些，就是说搜索这些内容，在我看来它基本上是一次针对六四特定时间的采取的措施。但是我们很担心就是说这一轮的封堵会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封堵开始到现在已经1星期的时间并没有缓和的迹象，而在过往类似的封堵一般只有12个小时。
那么不晓得我们这个是像温先生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这个能不能持续下去。六四过，今天是6月5号，我们也欢迎这个观众朋友呢，您打电话，如果您也使用这个谷歌产品的时候，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说在中国内地现在这个谷歌的这个情况有没有这个好转，就是
对大家使用的这个状况啊。另外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哈、啊、遭到中国这样的明堵暗堵的哈、啊，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来接听众电话，我们有听众不少啊，在线上等候啊，请大家发言啊，言简意赅，直中重点。我们首先来接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那个封锁应该跟六四没有关系。我觉得中共，我觉得你们可能误解中共。中共应该对那个六四，他根本就不害怕，因为中共犯了以前犯了任何一条罪，都是远远他罪行都远远超过六四的。比如毛泽东的时候，那个镇压反革命啊、土地改革啊、文革啊、反右啊，每一场运动起码都死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他死的人有八千万。我啊，那个六四最多也就死几千万人，几千人，六四才几千人，而且毛泽东造成任何一场运动都是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所以我觉得、中共根本就不害怕什么六四事件，这个六四应该没关系。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认为跟六四无关哈、
嗯，
中共不怕这个六四。
好，张先生的看法，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湖北的
河北的张先生
，嗯，
好，请说河北张先生。
啊，你好，
你好，
我想你们嘉宾所说的这个中国的新闻自由啊、言论自由的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值得奇怪。我前一阵子看了那个左汪中宣部长原中宣部长邓丽群写的《风雨十三年》，他的回忆，在大陆作为中宣部长，在大陆他出不了书，他到香港跑到香港去书了，是吧？这不是一个很说明道理吗？作为宣传部部长写一本书回忆录，还跑到香港去书，是吧？有这些问题，我想想不是奇怪。所以中国这个新闻体制啊，这也必须要改革。谢谢你们、
好，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我们再来听一下江西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李先生您在线上，请说。
江西李先生，
你好
啊，你好，
请讲啊，李先生。
就是我想谈一下，就是六四运动这个可以吗？
可以，不过最好跟今天的话题相关啊。我们知道大家对六四有很多的这个想法要谈，请讲，简单一点。
六四运动呢，我觉得是一次失败的运动，经过六四镇压以后，共产党变得更加猖狂，人民呢更加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啊，中国没有一次真正成功的。
江西李先生电话突然断掉了。好，那我们来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我们再来接一位听众的电话啊，李先生您好，河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请说，河北的李先生。好，没有话，我们现在跳到黑龙江的张先生啊，请说。张先生请简短哦。张先生你好，请讲。黑龙江
你好，看你好，
哎，来了，好，
您是黑龙江张先生啊，请说。
请讲。
我想再谈到那个网络问题啊。
好的，欢迎。
有些国外媒体，哎，你好，是我吗？
是，
请讲，
请讲。
谈到那个媒体网络问题，网络问题，有些网络外界媒体也许是对中国有些黑问题，但中国有些媒体网络，也要那个网民也可以。
我们今天电话好像有一些这个问题，我想张先生可能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一些网络呢，网民也可以在上面发表意见，比如说这个像微博之类的这样一个东西，这样一些社交媒体。但这个网络技术的发展，这个非常的快。当局如果要想封堵言论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是越来越难了。那么，那温先生啊，那请你对刚才这个湖北的张先生第一位听众发表这样看法，说中共不怕六四啊，您怎么样看？
说中共不怕六四，显然并非事实。大家可以看到，在六四期间，北京地区形同戒严。那在六四之前的一个月里头，有将近50个人被刑事拘留。那加上被行政拘留或者骚扰的维权人士，这些可能加起来有近100人之多。另外一个就是说，外媒或者媒体也各方面都受到非常严肃的一个管制。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说，中共不是不怕六四，而是非常怕大家用六四的这种方式来形成群体的聚集，例如海外有人号召的重回天安门这样的运动。这个当局他是很难承受再来一次类似六四的广场效应。我觉得这才是中共为什么要严密加强网络封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刚才大家提到的，就是说针对微软这个东西， 我可能怀疑他是要跟推出一个网络产品安全审查机制这个有关系。另外一方面，他为了国家安全的考虑，也有可能通过这种措施迫使微软交出源代码。但是跟下来紧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微软不配合的话，中国有没有替代性的产品呢？事实上是没有。
好的。
对，刚刚温先生讲到这个，说有没有中国有没有替代性产品呢？你把美国的这些高科技公司说赶出中国的市场，那中国市场必须要很好的这个产品，
对，
才能够取代。
像这个 Windows 的这个操作系统啊、运用是最广泛的一个操作系统。如果要不让它用的话，那么没有这个替代产品。昨天这个程明先生还有一段这个对于这两件事情在一块儿这样一个评论，你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然后我们再请这个张博树先生做一下回应。
对。这个陈斌先生昨天所接受你采访的时候，他也谈到了，他就是说中国一直声称自己是这个网络攻击的言论进行的，他说他自己并不认为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进行言论审查啊，归根结底呢就是中国的维持权力控制这个能力。那么这个言论上的这个表达呢，或者审查这个言论的审查问题上面，还是经济问题上，或者是国家安全的这个层面上的，他用这几个方式哈来表现出他自己的不安呢。
是啊、他归根结底呢，实际上呢，不管是在言论自由方面，还是国家安全问题方面，还是商业问题方面，都是跟他自信不够有关系。张博树先生，请您做一下回应。
OK 程斌，如果是这样一个观点的话，当然我赞成，是吧？你说安全也好，是吧？还是什么什么贸易问题也好啊？其实归根结底的话呢，确实是一个当下的中国政府是不是有一定的自信啊？是不是有自己的自信啊？你比如说这个在美国这个地方生活，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你会有感觉啊，你觉得他这个媒体的话呢，其实确实很开放，是吧？而且里面有很多是批评政府的声音啊。我来美国时间不长，但是看美国电视的话，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美国这个地方的话呢，没有思想犯，是吧？人们可以这个批评政府，人们也可以对国家的大事、公共的事情发表各种各样的看法啊，包括说奥巴马总统刚刚有一个讲话完了，然后马上电视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观众说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还是无党派的，你都可以提出意见，是吧？然后对这个美国总统的观点的话呢，发表各种各样的观点，包括批评的观点。但这一条的话呢，在中国今天是做不到的，是吧？这个中国的话呢，今天仍然是一个集权体制，是吧？虽然说改革开放搞了这么多年了，但是这个政治上这个结果一直没有变化。那么集权体制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不能够让老百姓听到这个不同的声音，是吧？因为听到这些不同的声音的话呢，在政府看来就是一种威胁，是吧？这个逻辑的话呢，可以说从1949年以来，是吧？中国共产党的话呢，它一直是这样一个逻辑啊。但是有趣的就是，原来的话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啊，当时的话呢，控制舆论比较方便，你把人民日报管住就可以了，是吧？把中央电视台管住就可以了。是吧？但是有了互联网以后，是吧？那么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一种通讯工具，也提供了给这个公众一种全新的表达手段。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它就要采取办法了，是吧？它就这个它要控制你，是吧？那么这是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以来，是吧？大概有20年的时间了，我们所看到的恰好是这样一个情况，是吧？所以这是我觉得是很不相同的一个地方，
是吧？我们不知道这次这个六四，我们谈到又谈回来到六四这个情况了。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在北京的这个记者东方发回来一个这个消息，最新消息说呢，六四之前呢，被抓的几位这个知识分子还有这个学者啊，已经有3位现在被放出来了。那我们不知道呢，还有另外几位，像蒲志强先生还没有被放出来，不知道其他的几位先生现在有没有被放出来这样一个迹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是出于维稳的考虑，因为六四25周年逢五逢十，对他们来说是大事，怕北京出乱子，
而且非常明显哈，六五就给他放。
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像中国这个封堵谷歌在中国所有这个服务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是有其他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在里面，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下面还有几个听众也对这个话题有兴趣，我们很简短的来接一下啊。首先我们来接广西的周先生，广西周先生，请您说。
是我吧？
请说。
我一直要，我之前是用无界的，无界后来用不了了，就有人告诉我用谷歌代理。这几天的谷歌代理的话很不好用，就昨天晚上 还断了一次网，就是我们这里，然后很难打开那个
好，我们知道了哈。
就是、嗯，看来还是有问题。那么河北的李先生，请您讲一下您的看法。河北李先生，
哎，你好，
嗯，您好。
我感觉就是他那个说的，他说的这个这个谷歌呀，还有那个 Windows 啊，那个这个事儿，他属于是恶人先告状。他肯定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你要是说真的不怕有个结，你那个不怕人家监视啥呀？我也没有听说人家美国的领导人那个说也天天发牢骚，说这被这个监视，被那个监视。再一个其次是你如果说你要抵制人家这个产品嘛，你自个有好的产品也行啊，你自个没有自己的系统，还老吹牛。
好，谢谢河北李先生，我们了解你的意思了。我们下面赶快来接一下这广东的李先生，请简短。广东李先生，请说。
啊，你好，是我吗？
是，请讲。
啊，我是这样的，我是这一两天都用谷歌都用不了，我觉得很烦，就是我觉得
的确会影响啊。
他抵制一个产品呢。我怎么说呢？对我们习惯，既然习惯用过谷歌，现在用不了，我觉得就是很低，很不，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很不习惯，
觉得很不习惯，很不方便了。对，如果你要用惯的话，很不方便。确实，谷歌是在搜索引擎，还
有
各种
哎，
听讲。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怎么看得到你那个微信呢？我上不去，就是。打不开你们那个问题的
你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去，不过你到我们网站也要翻墙啊，欢迎翻墙到我们的网站上，有相关的这个资讯。如果有问
那怎么翻墙啊？
翻墙的话您要用这个翻墙的软件了，我们在这里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个具体详细的东西，不过您可以寄电邮给我们，我们有相关的人员可以给你做出这个回应和解释。
你们的邮件怎么发？
就是 VOA 卫视 at gmail.com， 但是您在那里打不开 Gmail 信箱，但是您发邮件应该能发到这个。
对，我们的接电话人员也会在电话中待会儿告诉您哈，怎么样来上我们的 email 发电话发电邮给我们，来告诉您怎么样来翻墙。好，我们是不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个话题其实很大啊，它牵涉到很多的层面，除了就是说审查言论自由，其实还可能牵涉到更深一层的。
是，而且这是两方面的这个话题，其实呢看似没有什么太相关东西，是在背后呢，像陈明先生说的还是有一些相关的东西在里面的。那么有关谷歌在华业务遭到这个大规模的干扰的这种讨论呢，就告一段落。那么感谢两位嘉宾，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还有中国媒体审查研究学者温云超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对，我们待会儿呢，这两位嘉宾还要继续来探讨我们下面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中国民警开枪击毙平民事件的讨论。你们不要走开哦，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的。